众妙华名非曼陀罗一众，应如妙境示华，表示隐位供养塔方佛有真因，会取其果，果但无不变也。且即说破也十万亿说，欲学生极乐已，还供释迦弥勒，皆不难耳。在阿弥陀的让阿弥陀让阿弥神的所讲，何也不道真？那么下边这一段文呢，是饶益大师啊，就是解释前边那个这个意义啊，就是文下所含的意义。你单单在那个经文之中，这个文下所含的意义呢，那么好像每一部注解呢，大约他的解释不同。那么这是饶益大师啊解释这个文下所含之意。这个曼陀罗是翻译呢，那么翻译到我国呢？叫做十意，就是十元人的心意，所以叫做十意，这个十意华。那么又翻呢，叫做这个白华。那么这个到后面就讲回来啊，白华一这个一个两个字呢，是说明这个圣这个曼陀罗华这个契机。众妙华，那个经文上讲那个众妙华，这正是说明呀。这个不是单单一种这个曼陀罗华的一种啊，总是有很多这个叫众妙之华。应如妙境示华，那么应该呢就如同这个妙法莲华经之中啊所讲的那个十种华。那么莲华法华经里面所讲的示华是哪示华呢？就是那个曼陀罗华叫做白华，摩诃曼陀罗华叫做大白华，曼殊沙华叫做红华，摩诃曼殊沙华呢叫做大红华。有这四种的华，那么应用这四种华来表示这个菩萨这个四种的隐位。四种隐位是哪四种呢？就是这个十住隐位、十恒、十相、十地，这住恒相地这四十种隐位啊，四十种这个隐位是菩萨的隐位。就拿着四种花来表达供养他方佛。那么这个就是说前面经文之中啊，供养他方十万亿佛，那么这是表示什么呢？正是表示啊，以这个持名念佛之真因往生极乐之后啊，决定会取向于啊究竟极果之佛，是果大无不变呀。那么诸佛之果大呢，是无所不变。这是什么呢？这正是表示因该是果恒，所以叫做果大不变呀。假使因不能给予果呢，那么果大就不变。因该果恒，果成因缘，因该有果恒呢，是果大就无所不变。所以这个正在持名念佛之隐士呢，就是步步取向于果，也就果大无所不变呀。且即所破也十万亿。那么这个经文之中啊，本是释迦牟尼佛也是姑且根据我们这个所破世界这个众生啊来讲，那么因为所破世界呢，距离西方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度，那么在这姑且根据所破这个极乐，那么总体的距离啊有这个十万亿佛度，所以就说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可以供养十万亿佛度之佛。一学生极乐已，那么其这个意义呢，它是显示所破世界的有情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还可以回来这个娑婆世界供养过去的释迦牟尼佛，供养未来的弥勒真佛，也不难，那绝对不是一种任何一种困难的事。那阿弥神的所讲何也不到，假使说在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大愿、这个大恨、这个大力的加力之下，何也不到，那岂止十万亿呢？那么 再加上这是八千万亿的十万亿啊，一样可以到达，这个和也也不能到。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解释那个文下的意义啊。那么下面这个圆应老法师呢，再来解释这个要解。看这要解啊，上是天要，为耳根所得之神尘。那么就是在上至虚空之上所着以藏着的铁药，这正是有情众生耳根所对这个外境的生成。下这个下边呢是以黄金为地，这是有情众生眼根所对的实尘啊。此是铁花，此那么此是铁与曼陀罗花，为有情的眼根，有情的臂根，这眼臂二根所对这个色尘或这个香尘，昼夜六时，以铁曼陀罗花呢？以铁曼陀罗花啊，这曼陀罗花指应十意，就是十香美妙，燃时燃香悉皆美妙，所以啊，能够十月人之心意。又翻呢，叫做白花，这个白花是清，这个清净洁白啊，是这个洁净之花。所以叫做清白洁净，世界所有。那么这一种花呢，可以说在我们娑婆世界啊，是没有这种的花。此界也是铁花，那么此花呢，正是属于啊铁，或者是思想方面来讲，是铁人所以之花；按理论方面来讲，就是这个法性，这个铁染自明之啊，这个铁以之花是铁人所以之花，来供养三宝啊。嗯，是乃铁人所以，那么以表，那么以这个铁人于花呢，正是表示啊供养这个三宝之意。就如同这个《大本弥陀经》上所讲，就是这个就是指那个无量寿经，《大本弥陀经》是这个无量寿经。一切铁人皆在铁上摆起花香，来供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那么这个下面这个戒宅，这个宅子呢，宅也就等于这个宅来，也就等于那个装了很多的花，那么或者带来很多的花啊，就是宅。这个宅就是铁上，那么带来很多铁上这个八千种这个微妙之花，那么花之中呢，当然有它的香气啊。那么前来啊供养是阿弥陀佛以及极乐世界呢菩萨声闻的大众。一这个一个正是解释这个生化之气啊。那么这个圣子随平生，这个是装，也就是把这个花呀装在这个气机之中，叫做这个圣。一个就列入进香香袋，这个一个呢就例如那么我们中国呀，这个好像这个潮汕进香是用这个香袋，就等于那个生化气是一样的了啊。嗯，圣众妙花说明这个不是单一种的妙这个曼陀罗花，那么有很多种很多种，只不过是拿着一种而作为代表而已。应如妙法莲花经之四花，铁以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啊，以这个十亿大十亿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以这个柔软花大柔软花。那么前边那个宝镜法师那边解释的就是红花大红花，那么这个圆应老法的解释呢，叫以这个柔软化大柔软化啊。其实这个翻译这方面呢，那么他们该有他们的根据啊。以四花供养塔方佛，就以这上面的四种花呀，来供养塔方十万亿佛。这正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菩萨以这个真因，是定慧进取呀。取向于佛果，同前边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因该果还，所以果的这无所不变也。是花呢，这是表这个是住是恒是相是回向是地诸菩萨这个因中这个所修这个因地。普尔无名皆发生，因为在这个四十地这个四十位菩萨这个位置之中呀，每一位菩萨呢，他都能够破一品无明，借一品的法身， 也就是这个散等的正，即破一品无名呢，即正一分的散等。所以这个戒法的那个法身呢，也就是这个三等啊，乃为一真隐。那么这个呢，才是这个四十位这个隐地的菩萨呢，他是以这个真正进修之真隐，然后呢，给念念取向无上妙觉之佛果。果单这个遍十方界，那么这个果，那么按这个。十方诸佛已经成佛之果的呢，也是遍十方界。假使引在果海这个引地呢，他念念取向于果的呢，那么他这个果的也是遍十方界。故曰：供养他方十万亿佛，那么即才正是即其业的供佛，那么是特别的多啊、嗯，而且世界是特别的少，供养这个十万亿佛这么特别这么多的佛。且即所破也十万亿之世俱，那么就且还是这个解释那个佛印大师吧。且即所破也十万亿佛度，一学生极乐与怀供释迦弥勒，皆不乃尔。这解释这一段啊、嗯。根据这个所破世界距离这个极乐世界终结了有这个十万亿的世纪啊、嗯。那么偶供这个偶印大师之意思呢，正是呀、啊。穷世这个世，正是指我们所破世界，西方之过。那么终结呢，需要经过十万亿佛度，由世界名曰极乐。然而呢，现今呀，在我们所破世界往生到彼极乐世界去的时候，还能够回来供养十万亿佛。那么这个意思呢，正是表学呀，往生彼故矣。假设你有心，还想要回来。供养本次释迦牟尼佛及未来弥勒的准佛，那么也不是一件难事。假使你也承蒙这个阿弥陀佛委身之力，假币这个自己呢，那就没有不但是十万亿了，那么是五处而不能到达，再远的地方一样可以供养得到，那就不落于这个十万亿这个数目了。事实即以即清淡，故曰即以名其神作不可思议，不离本土，常别十方，不假一时回还也。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解释这个事实，就是这个还到本国啊，这个事实就是即前面那个。即以实事还到本国啊、嗯，即清淡。这个实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指这个清淡，就是早生一起来。故曰，这个原子呢是这个圆净老师讲的啊，本来是这个故因，即以是即以呢，正是指这个清淡，是早上一起来。名其神觉不可思议。那么他这个早晨一起来，好像这个关系已了之后，就圣众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意思是还到本国。那么就在这一段很短暂这个时间之内，就能够供养这么多的佛，而且呢，那么随时供养，随时还回到本国来，这正是说明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这个神之通是不可思议。那么就是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神通第一的舍利目犍连尊者来讲，那么他的表现呢，也只不过是这个啊，好像是讲啊，也没有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普通人民的一个神迹通，这么样这个充实啊。说不离本土，常遍十方，这个下面这一句呢。就是按这个理论方面来讲了啊、嗯，并且极乐世界众生他并没有离开这个比极乐世界的国土，但是呢，他还能够随时长恒常的遍游于十方世界，就供养十方之诸佛。那么这两句呢， 这个的理类方面来解释了，那么下边引用老法师都会解释啊，说不假意识回还，因此呢他不需要这个假借这个不假，所以他不根本要不假借这个意识，就超过这个时间才还要才能够回来。为什么不需要超过这个时间就能够回到极乐世界来呢？因为他不离彼土，根本就没有离开彼土。既然没有离开彼土，他怎么能够意识而回到这个极乐世界来呢？所以就是不假意识而回还呀。下面就来看这个讲义啊，这个事实就是极乐世界的众生呀，受持之时，不过这个受持之时呢，也是按这个佛的制度呢，是属于这个中午的时时啊。不过按佛的开约呢，那么这个早上这个时着也可以实施了啊。不过在极乐世界呢，下面那个解释的就不同的啊。那么不能够完全按我们的中国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实施的制度来解释啊。是清淡圣华，清淡就早上一起来，那么圣众妙华供养塔方十万亿佛。那么等待这个受持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归还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明其神迹，这正是说明极乐世界众生啊，每一个众生他这个神之通啊，是的的确确不可思议。那么下面呢，就解释说明这个神之通这个意义。神者乃是六通之一，这个神之通啊，一名叫做如意通啊，那是属于六种神通之一。持通有三，那么这个持如意通呢，一共有这三种。那么第一就是属于这个能道啊。这个能道，什么叫做能道呢？按这个普通解释这个神智通的能道呢，就是说以远令近，是不往而道，把这个很远的地方呀，可以移到这个很近的地方来，自己不往而就可以到了。那么这个叫做能道。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持摩彼处。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个身体没有了，但是当时呀，就在另外一个世界呢，那么身体就出现了，就是持摩彼处，或者呢彼处持摩。那么此目彼处呢，就且去；彼目此处呢，就还归。这个解道解明者为之能道，是一种解释啊。那么下面看这个解释：神能飞行，情居远道。这个神能飞行呢，表示他应用他这个神通之力，能够使人卸解，就好像我们卸解这个身体，他能够如同这个飞鸟呀，飞在这个虚空之中，是了无障碍。那么他很轻易的一举啊，他就是远远的飞，就这个飞到了。那么叫做情举远道，就是神能飞行，情举远道，就如同那个飞鸟飞虚空了无障碍的意思一样。那么这个呢，也是解释这个能道的意思。那么第二一种呢，这个神迹通就是转变。怎么叫做转变呢？就是说，是这个大能够转小，小能够转大，一能够转多，多能够转一。啊，就是转大为小，转小为大，转一为多，转多为一，就是大小一多互相的转变。所以嘛，就叫这个神之通。三圣如意，那么第三种呢？这说明这个神通就是说明这个圣人呀，如意就随其意，那么他这个意念一想，马上就到了，就随其的心意一想，马上就到，叫做化泄无妨，应变满池，也就水类化泄，水众生之类，四泄无妨，那么是应变是万法呢，是他人满池，就随他这个心意这么一念。那么想要怎么样变就可以怎么变，想要水几十道就可以几十道。 那么就是上水衣，那么这个叫做神之通啊、哦。那么如果要是按这个化邪无妨应变满尺这一方面的解释呢，是故能不离彼土常灭世亡。因此呢，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呀，他不需要离开彼极乐世界，所以他这个身体呢，和那个常常呀，便于十方世界游行，十方世界供养十方世界的诸佛。此日即有二义，那么就是故能不离彼土常遍十方呢，此日即啊也有两个的意思啊、嗯。第一个就是十方刹土知他不可以毫短，那么这是按这个这个体性方面，这按这个理性这一方面来解释了啊、嗯。说十方刹土，这十方世界五尽的刹土，这个刹土呢就指这个诸佛的国土。说十方世界或者指这个十方虚空五尽的刹土，那么自他不可以毫短，就是自行以他度。那么总结呢，也这个毫毛之短头啊，这么小小一点点也不相干。所以那个也有那个在那个那个古的所讲呀，这个十万亿尘不可成，就是说中间有这个十万亿佛陀啊，连一个尾尘这么大一点也没有干。那么这个是按什么道理解释呢？就是按这个理体那个理性这一方面来解释，按这个心性理体这一方面来解释，就是说，那么我的心能够变，佛的心也能够变，法性也能够变，众生之性也能够变。那么比比皆能够变，那么还有什么想感呢？就是按这个理性这一方面来解释。第二一种呢，不起灭尽定而现诸为矣，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四修方面来解释了。这个四修灭尽定是属于这个这个诸佛菩萨罗汉圣僧他们都能够修这个灭尽定，但是这个小乘的灭尽定呢，他就不能够现诸为矣了。你就好像那个维摩经上那个不起灭定现诸为矣呢，那么小乘就不能够就不可以。那么这个不起灭定现诸为矣呢，这是属于大乘佛菩萨的境界。那么这个说明大概说明这个灭尽定啊，这个灭尽定呢，假使你要入这种定呀，我们这个身心的这种活动啊，是全部都停止了，所以叫做灭尽。假使你要一出这个灭尽定呢，那你就随时就需要往生，那么就这个身体呢马上就要舍离。那么就是说那个假设准者吧，他现在在那个极致山入灭尽定，就是持本师释迦牟尼佛赋予他这个金兰袈裟，等待那个将来弥勒佛出世之后啊，他把这个金兰袈裟赋予弥勒佛之后，那么他马上也要入，要入灭。因为这个灭尽定的是身心这个活动完全停止，才能够入这种灭尽定啊、嗯。但是大乘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呢就不同了，就在这个不起灭尽定，还能够现诸为矣。这个为矣就是事项行住坐卧这个思维都能够现出来。那么这是佛菩萨的境界，而不是小乘这个灭尽定的啊、嗯。那么这正是表示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那么他这一种这个神通的妙用呀、啊，可以说非二乘可比了。说，譬如远不离空而能现众水，那么把前边这两个意思解释了，就是说，故不离彼土常遍十方，此句二义。那么第一呢，就知他不可以毫短；第二呢，不起灭尽定能现诸为矣。下面就用这个譬喻来譬喻了，说譬如啊，月不离空，就譬如这个月亮啊，它并没有离开虚空，但是呢，它这个月影呢，能够现在这个众多之水中。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这个不起灭尽现诸为矣了啊。回还本国，即业其岁啊， 那么他就是这个供佛水供完佛之后，水师还回到极乐世界来，那么也即他这个神之通啊，那么是极其的快速，说持众神乐，故有众生境界所感，亦有弥陀阅历所知。那么这是这种神力，固然是这个持名念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所感得的果报，叫这个故有众生境界所感。但是呢，也需要阿弥陀佛这个他这个阅历横的，就说假币，就说智，所以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是以阿弥陀佛的本质代替众生的代质。所以啊，那么就是学佛，是即生，学他是即智，就是这种的道理啊。引中第二十三月引，沙瓦达佛，各种菩萨成佛神的供养诸佛，一时之间不能编制无数无量，以挪由他，诸佛国者不起正教。那么这是举出这个事实的啊，这阿弥陀佛在引中发的这个四十八月，在这个第二十三月里讲了，是假使我讲了成佛的时候啊，那么我的骨头之中，所有这个菩萨，就是他这个承蒙阿弥陀佛这个委身子的加庇，那么他的心呀、啊，想要供养十方所有的诸佛的话，那么就在一时之前，这一顿饭的时间，他不能够普遍之以这个无数无量。亦挪由他，这个无数无量亦挪由他呢，表示特别多。这个挪由他是翻译到我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亦。那么有这个无数无量这个意义，这个诸佛国土，那么这个表示也就不止十万亿了啊。假使没有这种神通的妙用呢，那么我阿弥陀佛使不起正教。持闻雪积落，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跨步弹指，悉以十方三宝观察无碍。那么此文呢，那么就是说，前边呀，这个经文之中这个文义呀、啊，那么最后又当时解释这个文义呀、啊，这是极其玄明，也正是雪是这个极乐世界之中啊，它这个任何一个生成。啊、这个任何一个神尘，任何一个这个尘境，任何一刹那，这个尘境，这个一尘呢，就是指这个这个已报。那么这个生呢，只是只是这个好像那个一刹那这么一阶段啊，这个最短的这个神尘，下面这个刹那指这个时节，那么刹那指时节。这个尘呢，就是所对之境，这个声呢，也是耳根所对之声啊。啊，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他是跨出一步，是用脚跨出一步，用这个手一弹指，悉皆能以啊，十方这个世界，这个十方世界，这个无量的三宝，能够。观察于实中是了无障碍。那么这一段文呢，正是这个用这个远用无碍的义理啊，来解释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事理远用的意义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宝镜老法师那边上面也有这个解释。那么此文呢，正是啊说明这个极乐国中啊，一时一想一刹一尘。一谈之情，一禅论解，一举一动，是一语一马，无非是自性清净真如，故能观察十方三宝，是了无障碍。这也正是说明这个极乐世界众生这个神通妙用啊，这个叫做功能利用。再看来就讲义啊，上文神足。以学不可思议之力，就是在这个上文呢解释这个神之通啊，已经学明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个不可思议的道理了。此文，这此文指什么文呢？是指饶益大师这段要解的文 啊，在正式学士极乐世界之中啊，这个世事啊，皆属于无为法界，就是世事无为的法界的道理。是故啊，随即啊，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城，一个围城，任何一个刹那，这个刹那就是时间的最短啊，最长的呢就是觉悟，最短的呢就是刹那啊。那么一坛之前呢就九十个刹那，一刹那之间呢就九十个省点啊。那么这时间最短的了，乃至呀、啊，这个乃至这个举起一足，跨出一步，那么伸手弹指，意义呢，无非皆是全体的法界。那么全体法界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现前这个心性，我们真的心性的就是全体法界之性。那么极乐世界净土之中啊，那就随念任何一法，那就前边一生一尘一禅轮，随念任何的一法，体解法界，所以能够一次一法呢，洒进十方无尽的虚空、无尽的世界，那么或这个无尽的三宝，可以说是贯彻无为。所以这个十方世界无尽的三宝呢，那么其体呢，也就是法界呢。既然这个十方三宝其体即是法界，是故能够洒进极乐世界以正二报。是故这个极乐世界的以正二报啊，能以十方世界的五尽的三宝观察十种，是无障是无碍。下面就举出个例子，叫如地主网，一主能摄多主，多主能摄一主，一多相摄观察无碍的意思。那么前面这个啊，好像那个大梵天王那个网络床，那么前面已经解释过，这就不需要再说了啊。又写在娑婆之诸众恶障，以极乐不可而可，在极乐就功德甚深，以娑婆可而不可也。那么又者呢，在这个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有情众生吧，学是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啊，这诸众恶障，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是属于这个很重的。那么恶业呢，也是很多的障碍，但是呢，以极乐是不可而可。在我们这个心性，我们这个心性就是法界之体，那么极乐世界并没有超出我们这个心性之体。我们的心性之体虽然以极乐世界而不可，就是心性之体虽然不可，但是在这个事项这个苦乐方面呢，极乐世界是特别的快乐，我们娑婆世界是特别的苦恼。在这个苦恼以极乐这一方面呢，是不可而可了，那是完全不同。心性方面呢，以极乐而不可；苦乐思想方面呢，完全相可。所以这以极乐是不可而可了。在极乐这功德甚深，以娑婆可而不可。假使我们现在发心持名念佛，往生在极乐世界之后，因为念佛的功德是甚深无量，所以所感到极乐世界清净的果报，那么在那个时候啊，以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可而不可。什么叫做可呢？苦乐虽然是相隔不同，但是我们这个心性呢仍然没有这个和这个娑婆世界隔开。娑婆世界呢，一样是我们唯心所现，一样在我们心性之中。故以娑婆隔苦乐虽然相隔，而心性实在没有隔。也就是说，这个后来是讲这个十方刹土自他不可以毫断，十万亿尘是这个十万亿尘不可一尘，就是这个意思啊。又学在娑婆之五智身中，恶业未长，故以极乐是不可而成可的啊。那么下面就云云老师举这个譬喻了，譬喻什么呢？就如同我们现在这个五台山吧，文殊菩萨这个道场，就是清凉殊胜的境界。但是在这五台山上面呢，也住了有很多的凡夫啊。假设就是说我们现在朝五台山去玩，也是属于凡夫。 但是我们看到这五台伞呢，那是这个一批的黄伞，就是不隔而隔。在我们的心性方面来讲呢，一文殊菩萨是五日，但是在这个反身方面来讲呢，不隔而隔了。仅在极乐，即主上三人聚会一处，功德甚深，是隔而不隔。那么下面呢，也举出一个例子来啊，就如同现在呀，有这个圣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么反身呢也是相隔，但是这个反身之心性呢，随隔而不隔了。也就等于那个五祖大师六祖大师呀，看到那个五祖大师一样，是这个干了身与和尚身不同，福性有何差别呢？这就是说，这个干了身与和尚身不同，这就是说这个反身方面，福性有何不同呢？那就是不干了。凡是精行者，念是实质不加安排，识别八气不老实际。举世但精行经地华罗遗落任应进修而已。那么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梵时以后精行这个意义啊。说念是实质不加安排，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呢，假使他心里边想要吃饮食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心一动念，随他所念这个饮食呀，马上就泄起了。所以不讲安排，不需要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一样，还要去买菜呀，是这个煮菜呀、煮饭呀等等的，不需要这么多的安排，它是自然而有的。识别把气不老饮食，那么假设我们这个把饮食吃完了之后，那么装饭的这个器具呀，或者这个宝啊、器具呀、碗碟等等呀，自然而去了。所以也不需要我们这个把它个洗呀、甩呀、是把它抹干呀等等的，不需要。是但进行地上滑落雨落，人因进修而已。那么凡事已别之后又怎么办呢？就在这个这个黄金地上，也就这个宝七宝行树之间，那么自己啊进行。那么华罗夷罗，这个华就是说看到空中这个雨天曼陀罗华，那么也耳根呢也听到这个长者的铁药，那么也嗅到这个曼陀罗华的香气，那么这个五根相对这个五尘呢，完全是一种夷罗这个境界，没有任何一点这个烦恼苦恼的境界。这任应进修啊，那么在极乐世界众生啊，那么他听到这个长转铁也诸佛行树七宝罗网出为妙音的时候啊，那么他就想起这个念佛念法念善，这个任运的自然的那么进修这个道品，进修而已啊。我们看了这一个讲义啊，这个凡是精行者，就说明这个极乐世界人民啊，受戒之后，就是吃饭以后，那么一心一意啊，精进的行道，念是实质，那么他心里面想要念这个饮食随自己意马上就来了啊，乃受天然的饮食之乐，并不加是任何的安排，任何的照着，识别把气是自然化气，那么吃完之后呢，这个装饭的这个器具和这个包呀，那么自然地就化去了，也不需要劳动任何人来这个洗净，那么是结构，那么举世马杆等啊，所以并无任何的尘也长道的这一种的苦恼。在这个大本经是无量寿经上讲，诸往生者，这个诸往生者呢，就是说诸十方世界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就是诸往生者啊。其犯时时啊，是金箔银箔种种宝箔随意泄起。是八味银色，这个八味两个字呢，表示它的多。那么完全都在这个把这个饮食这个器具之中，就等于那个把器呢，是八味银色也是充满其中。 这个酸邪肝胆各如所业，那么就是随这个念识之人，他欢喜酸，欢喜邪，欢喜肝，肝之体欢喜或者欢喜胆，各个呀如这个念饮食之人呢随行满悦，不依不缺。这个不依不缺呢，就是说也不剩余也不缺少，刚刚是好，也不会剩下，也不会不够吃啊。不以美故是过量人食。那么极乐世界众生呢，他没有贪心，他不认为这个饮食特别好，那么我就过量吃，没有这种的情形。食以自消而无是已长，那么他这个食了之后呢，就自然的消化，并没有这个已长，就同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呀，还有这个粪秽等，没有这些的情形。或借食闻声，一以为食，自然饱食，无所谓着。那么这一段呢，就说明这个禅也未食的意思了啊。或者有的众生，极乐世界有的众生呢，他有的借这个借食闻声，借饭之食，闻饭之声呢，那么在他意想之中啊，已经就等于吃过了，有个自然的饱，自然的饱满，自然的食意。那么他也并不需要来贪求这个美味等这个贪着啊。神性清丽，识别化气，实质浮现。有事的缘故呢，那么极乐世界众生的神性呢，实际是清巧伶俐啊。那么假设识别之后呢，这个把气等呀，完全直接的化气。那么假设你再想要吃的时候呢，浮现，那么又浮现在你的身体了。那么识别之后，精行于井底之下，谁有铁花缤纷，铁也负重，雨落之井，行不弹着。那么这个是正是表示没有这个贪嗔之意啊。悠悠自在一心行道，任应进修。那么下面就解释出来啊，或者成念佛的名号，或者这个禅究这个禅定这个道理，或者修习这个止观这个观恒，那么就随个人这个功恒的不同，那么也就随自意而修。佛陀善利逍遥呀，并不是同我们一样吃饱饭之后啊，在那散散步，大家这个散心折化啊，这个逍遥自在，不是这样的。极乐世界众生，他虽然是饭食精进之后呢，仍然是这个在这个进修这个道品，在道品上是人员的进修，而不是同我们呀这个散步，这是散步了。持凡是警醒，是寻常日用事，当知日用之中偷偷是道。那么这个凡是警醒的极乐世界众生固然如是，但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如是。那么这个是日常这个寻常日用之事。那么假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寻常日用之中啊，了解这个了悟这个诸法，那么可以偷偷实道。假使你要是明白了，就偷偷实道；不明白了，偷偷即是障碍。所以这个古来的大德讲啊，饮水板柴无非妙用，传于吃饭尽是残疾。就是这个开悟之后啊，就是说他开悟以后啊，你怎么样说都是对，没有开悟以前呢，你怎么样说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这道理没明。说饮水白菜无非妙用啊，是我们这个把这个运来的水摆回来的菜，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功能呢？不是的。那么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一念心的妙用。所以这白菜饮水呀，不是身体的功能，而是我们这一念心的微妙转用。你能够了悟自心呢，那么处处皆是；不能够了悟自心呢，是处处皆非。这传以吃饭尽是残疾呀。那么我们这个传以吃饭，就好像古代开悟以后他讲两句话，终日吃饭是未嚼一粒米，终日传以呢 为者一粒少。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明白我们这一粒心呢，全以吃饭是身体的事情，我们这一粒心呢，它并没有嚼着一粒米，也并没有全以是少，叫做尽是残疾啊。那么莲池大师啊，下边引莲池大师这个话来讲，年纪放着口口不离，举止动步是步步踏着，合着埋头吃饭，恐过一生，玩水观山，徒劳是万里。那么这个年纪放着，这个年纪是说我们用这个筷子呀，把这个饭夹起来放在我们的口中，那么口呢解不离我们的自心，那么手它能举吗？这个口它能嚼吗？这个口呢不离我们自心，甚至举一着动一这个举着动身，步步呢不离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像这假使你能够了解啊，这个日用这个白菜饮水穿衣吃饭举着动步，无非是我们这一类心的妙用的话，那么你何得埋头吃饭？为什么要埋下头去就是吃这种无情之饭呢？你糊里糊涂嘛，就恐过这一生啊！玩水以观山，玩无知之水，观不灵之山。说如是呢，那就徒劳万里了。是没他说为乎也者呀？那么这一种也已讲出来呀，是的的确确有道理啊。舍利弗，极乐国土成。